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年伊始，济南又一公安分局局长遭恶报；辽宁凌源市毛永春、贾丽英夫妇有家不能回；曾被倒吊三天，84岁耿尹凤被劫持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虎年新年期间，中共官方媒体报道，曾经担任济南市历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市中区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辉被开除公职，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王辉任职期间曾经积极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王辉在2000年至2010年任职于历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这期间正是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受最严重迫害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至少有70位法轮功学员遭受各种迫害，有6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后来王辉调任市中区公安局长以来，继续骚扰、绑架、非法拘禁、诬判多位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3人遭受各种迫害。迫害中，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地劝善王辉等参与迫害的人不要轻信中共邪党的谎言，更不要为了一时的名利参与迫害大法修炼人。古人云，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希望那些至今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能够立即停止迫害，将功赎罪，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不要继续对大法犯罪，为自己家人和子孙后代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16号下午，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市法轮功学员毛永春、贾丽英的女儿被公安人员非法带走，他们儿子的家被抄。警察让二位老人去公安局所谓说明情况，毛永春、贾丽英两位老人被迫害流离失所在外。事情是因为毛永春、贾丽英两位老人的女儿今年新年在已经关闭的幼儿园的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横批是人心向善，上联是人有轮回，人身难得，善为贵，下联大意是人前不争，前生有德，今生有才。这个幼儿园是他们的女儿两年前开的，现在已经关闭了。就是这样一副劝人向善的对联，被人说是所谓与法轮功有关，于是当地教育部门配合当地警察公安对老人的女儿和儿子家非法抄家，抄走了一台打印机、所有大法书籍和大法师傅的法像，还说让老人去公安局说明情况。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毛永春、贾丽英两位老人冰天雪地的有家不能回，不知流落何方。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靖江市八旬法轮功学员耿尹凤目前被关押在常州女子监狱第22监区，还有4年的非法刑期，要到2025年6月才能到期。据介绍，84岁的耿尹凤老人被关押期间曾经被倒吊三天酷刑折磨，尼龙绳子割进了肉里，露出了骨头，鲜血流了一地，直到昏死过去，逼迫老人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耿尹凤1996年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没多久肩周炎、坐骨神经痛、偏头痛、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妇科病等都不药而愈了，从此坚定地按大法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个好人。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耿尹凤因为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多次被警察非法骚扰、绑架、抓捕关押，但是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5人， 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号。今年的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时间紧迫，可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尤其现在人类处于成住幻灭的灭的后期，社会乱象频出。特别在中国，中共用党文化无神论给中国人洗脑，用谎言抹黑法轮功，毒害世人，让人们远离真善神，使得中国社会的道德在急速的下滑，物欲横流，人人为敌，整个社会没有了安全感。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世人都是冒着天胆，怀着正法必成的信念，从高层下来得法的。尽管被现实的假象迷失得很深，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对返本归真的渴望。许多人在心里寻求人生的意义，却得不到答案。为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音乐、诗歌、书法等各类作品，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让世人认识到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有多种疾病，在修炼中神奇地康复了。有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苦苦地探索人生的真谛，法轮大法解开了他们心中对人生和生命乃至宇宙万物的各种疑问。不管是哪种原因走入大法修炼的，人生都展开了新的篇章，大法修炼者的道德普遍得到了提升。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有正常的家庭、工作以及各种社会环境，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当中，在利益面前，在逆境中，在被迫害中，我们如何实践真善人，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哪怕一些小事，都能让人看到法轮大法教人向善的真相，从而启发世人的善念和良知。我们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以及身边家人、亲朋好友明白真相后，在大法中受益，甚至也能用真善人要求自己行事做人的故事，能帮助更多的人看到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人正是世界需要的，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破除中共的谎言，选择光明的未来。稿件面向社会各界民众，尤其是不了解法轮大法的民众，写作时请多为读者着想，遣词造句或者创作时要考虑读者能否理解我们的文章和作品，欢迎所有读者朋友热诚参与。征文细则：一，请认真填写作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以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网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二，对于音乐、书法、手工艺品等类作品，请提供作品的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投稿请选择明慧网征文。四， 投稿时间从即日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4月13号结束。五，入选的优秀稿件作品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投稿文章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2年2月15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又见彩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0号。在法轮大法中修炼24年了，生命被救度，在完成使命中境界在升华，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写出近期修炼中的一些体会与同修交流。去年夏天，我和我的丈夫以及另一位同修同时被邪党人员绑架了，后取保候审，知道自己修炼上出问题了，也知道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但还是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八月份，派出所警察说让我们去报到，我和同修没去，丈夫去了，他就被非法扣押了，即所谓刑事拘留。我和同修没了正念，离家出走。80岁的老母亲去了姐姐同修家，我一下子好像什么都失去了，没有了经济来源，我的退休手续还没办下来，家里的存款都在丈夫的名下，手里仅有的几千块钱交房租后所剩不多。邪恶的场压下来，那恐怖的气氛使我突然变得看不到希望，不知如何走下去。开始我们在大姐家住，一起学法发正念，否定迫害，可邪恶从身体和思想上不断地攻击我和同修。每天三顿饭能吃的就是稀饭就咸菜，大姐看我们吃的太少，就给我们加菜，劝我们多吃。邪恶攻击我的嗓子，一会儿就咳嗽，嗓子沙哑失音，感觉自己陷在情中难以自拔。中共迫害大法的22年中，我也经历了很多磨难，修炼的意志从来没有动摇过，更知道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渐渐的，我冷静下来，认真的审视自己这么多年的修炼路，真的在同化法吗？首先反映出来的就是怨恨心，怨恨同修自私、妒忌和依赖我，才把我推到这一步。我从2005年开始做资料，在同修的帮助下，师父开启我的智慧，成为技术人员，去各处为同修建资料点的同时，又参与整体协调，后来又负责买耗材。知道师父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走出自己修炼路，就抱着把技术传给同修，资料点独立运作的想法去做。有的同修就走出了自己的路，偶尔有技术问题帮助解决一下就好。而有的同修觉得学技术太难，买耗材有危险，一直依赖我给提供资料。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明示，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我问自己，你知道同修有依赖的心，为什么你没修出让同修不依赖你的心？ 这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自己有求名的心，还有人情和面子。不拒绝同修里面有一个误区，大法的事就应该配合，救人的事不能耽误，因为我的一切能力来自大法。没有理智地对待同修的要求，让邪恶钻了空子，还干扰了同修走自己正实法的路。想到这，心里很惭愧，看似在修炼，实际没在法上，修炼真的很严肃。向内找自己后，怨恨的物质没有了，空间场清亮了很多。还发现对母亲、丈夫的情还很重。母亲同修眼睛不好，几近失明，这些年我们就在母亲家住，照顾她，家里环境熟悉，母亲的生活习惯我知道，怕其他人照顾不好，对母亲的牵挂困扰着我。同修对我说，修炼人到哪里都是修炼，你姐姐也是他的孩子，也应该孝敬他啊，别我的。同修的话惊醒了我，这不只是情，还有自我。心放下了，电话那头是母亲洪亮而刚毅的声音。丈夫对我非常好，什么事情都是以我为中心，怕我受到半点委屈。我在家里就像公主一样，修炼中知道这是善缘，但不能陷在其中，都是过眼烟云。丈夫失去自由，前途未卜，现在才发现我对丈夫不舍的情、依赖心那么重。虽然我修炼后很独立，但家里一切都是丈夫打理。丈夫支持我修炼，也帮我做了很多正实法的事，他也是归师父管的，他有自己生命的轨迹，在法轮大法红传世间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个生命有大法师父看管，何等的幸运呢？想到这儿，一切愁苦都烟消云散了。我把我悟到的与同修交流，互相增强正念。姐姐经常说，师父安排的是最好的，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大量的学法，长时间发正念，否定一切强加的迫害，在法中不断地归正自己，正念越来越强。我的退休手续还在办理中，我要去社保局看看，同修怕我有危险，不建议我去。我想，我归师父管，这是我正常的生活，不存在迫害。第一次去时，社保局工作人员说，年初办退休的还没核算下来呢，我是下半年的，等着吧。回来后，我就发正念解体对我的经济迫害，这是我应得的。第二次去，正巧一位办事人员拿着我的资料，同正在和我说话的人说，这个人的资料不合格。那人一看正是我的，就说，他在这儿。我就随那人去了他的办公室，他从电脑上把我从单位账户改成我的个人账户，就完成了。我和同修一起学法，正实法的事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解体干扰我们修炼的因素。我心里还在惦记着丈夫，一直也没有他的什么好消息，但有一念，丈夫没事都是假象。我想37天得有个说法了吧。到第35天时，丈夫的侄子来找我说，老婶儿，人家说你们这事太大，我老叔肯定被批捕了，希望你们别被抓，案子不了结，我老叔在咱这儿我还能去照顾他，要是送走了我就没能力了。我说，我是想等到37天会有个说法。孩子说，别等了，肯定没有希望了。我没有被他的话带动，心里想，这事不是你们说了算的，我该干啥就干啥，没再想什么。第37天晚上，我得到消息，上午丈夫被释放了。内心还是有点激动， 感谢师父给他化解了这次磨难。第二天早上我回到家中，丈夫已经上班去了。第四天我才看到他。他消瘦了很多，但很高兴地跟我说他的经历。我上午出来的，像家被迫害的这样，我得找点活干养家糊口啊。下午托朋友找活，第二天就可以上班了，比以前还多挣800块。丈夫感慨的不知说什么。头天还在看守所里前途未卜，第二天自己开车上班去了，真是人生如梦。我同他学侄子说的话，告诉他是师父在保护他。他也兴奋地说，我知道师父在保护我，所以我很高兴。别看我被关在看守所，我从不低声下气，一点也不觉得丢人，更显中共的邪恶。丈夫说，在看守所里，他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被关在里面的人都知道他是因为练法轮功被关进去的。有个人就问他，你会盘腿吗？是双盘还是单盘呢？他说他不会。大伙就嘲笑他是假法轮功。他说，本来我不练，只是开车拉我老婆去市里找法轮功学员，我就被抓来了。有个人问他，练那个干啥？他说，我老婆身体不好，总有病，练功后身体好了，有时身体不舒服，过两天就好了。有个说，管管你老婆。他说，信仰这东西谁能管得了？罗马帝国多强大，举全国之力要灭掉基督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害死了，又活了，可罗马灭亡了，而基督教没灭掉。2000年来基督教传遍全世界。管他干啥，练法轮功也不干坏事。那人又问自焚是咋回事，他说，我也怕我老婆像电视上演的自焚，所以我就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大法的书。书上写着，练法轮功不杀生，也不许自杀，这我才放心了。那些自焚的人，我想可能不是练法轮功的。不按法轮功书上写的做，那是真的练法轮功的吗？丈夫说，大家听着说有道理。丈夫主动照顾一个重刑犯，帮他打饭洗碗的，那人很感动，说出去后一定会去看他。2个月后我就拿到退休金了。看似来势汹汹的迫害，在师父的点悟下，在不断修自己中，渐渐的云开雾散。同修与我交流说，我对正法修炼的法理不清晰，还在个人修炼中。同修问，师父说你是王是主，你信吗？把自己摆在那个位置上了吗？我知道这个法，但是真的不全信。我想我也在证实法，救度众生啊。那我就好好学法，看看师父怎么讲的正法修炼的法理。师父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讲，想当年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我说新唐人也好，大纪元也好，将来是世界最大的媒体。当时没人相信的，都以为师父在鼓励他们。我真把师父的讲法认为师父在鼓励我，真的没有把师父的每一句话当作法，当作佛法。我找到了自己不信师不信法的心。正法修炼22年了，自己的悟性太差了。接下来我就大量的学法，每天抓紧时间学转法轮2-3讲，再看各地讲法，法理层层展现给我，完全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在学法。我突破了近3年来修炼的瓶颈。我像获得重生一样，感觉以前明白的法理很肤浅不实，法没学好，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现在明白了更深的内涵， 为什么要全盘否定旧事理安排？怎样叫全盘否定旧事理安排？师父的法理从做好人讲起，再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讲到天上大觉者怎么做事，铺就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可自己没在法上修，没有把自己摆在住师正法的角度去看问题，没有用神佛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背师父的诗词，红银二别哀，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发现思想中有对了却人心恶自败这句法有不信的一面，把外部的因素看大了，还是信师信法上的问题，我就不断的背，渐渐的心在法上了，有了很坚定的一念，修炼就是修去人心，修去执着。这期间有两位同修实修否定了邪恶迫害的势力，更加让我信师信法，一切都是假象，磨难是修炼路上的垫脚石，提高的台阶。一位同修参加金融理财，20万血本无归，他从压力中走出来，修自己，善待骗取钱财的人，坚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后来20万元要回来了，还给了同修一半利息。另一位同修出现脑血栓假象，同修正念很足，全盘否定迫害，否定思想上出现的负面思维，否定身体的不适，啥都自己干，坚持向内照，很快恢复正常。这期间家人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和同修配合做正实法的事有15、16年了，知道他很依赖我。同修说起有一次他同女儿去买衣服，他看好了也试穿了，却拿起来又放下，来回几次，最终还是没有买。他对女儿说，还是让某姨指我看看再买吧。我一下就感觉到了那颗依赖心把他害得很苦，就连这点事自己都没主意，其中还夹杂很多人心在里面。我们就这个话题进行交流，同修说，依赖的根本是懒惰，因为这个心重，我是见谁就依赖谁。我说，我也找到了一个很隐蔽的心，我遇到谁就照顾谁，自我太强。在人中我善良、心细、能体贴别人，遇到事就帮忙、有智慧、能干好，就越发的增加了这个执着，都不去看看别人需不需要帮助。就这样，我们不断的在法中归正，不断的修去执着心，正念越来越强，我们解体怕的物质，坦坦然然地上街买生活用品，去同修家学法做资料，给明慧发消息，修改同修稿件，写真相信，去邮信等。大法弟子在人世间就是要修炼提高和救度众生，自己面对参与迫害的警察，虽然没有很强的怨恨，但也没有什么善心，没有把他们当作是被邪党毒害的众生，更没把他们当作师父的亲人。我认识到我对他们没有慈悲心，今后要在这方面修，站在救度众生为他的基点去做，不允许邪恶操控众生对大法大法弟子进行迫害，进而解体迫害。经过这一年多的磨难，改变了很多的观念，体会到了法的力量，真切地感觉到了自己在法中的升华。如今我回到了已经装修好宽敞明亮的家，磨难中不变的是修炼人的意志，风雨过后见彩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问自己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副标题我对向内找的体悟，作者大陆东北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3日。我们都知道向内找对我们修炼人的重要性，那么怎么向内找呢？向内找又找什么呢？有的同修真的不知道怎么向内找，有的同修向内找时就是找执着心。下面与同修分享一下我向内找的几次经历。我是怎么向内找的呢？遇到矛盾时，我问我自己，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记得在2009年上半年的时候，我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与父亲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有一次和父亲争执后，我走出家门，就在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时候，师父法身很祥和地对我说，修炼人不应该这样。我对师父的法身说，师父，我知道不应该这样，可我到时候怎么就控制不住呢？师父没有说什么。在这之前，我也针对这个矛盾向内找是什么执着造成的，可找来找去什么执着都不是，因为一直没有找到激化这个矛盾的因素。直到有一天与父亲发生争执后，父亲要来打我，我心里一下子惊醒了，我是修炼人，怎么能修到这种程度？我无可奈何地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唉，我到底哪里不符合大法了？这时我看到一团白白的像棉花一样的东西，当我看到这个东西后，父亲不打我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我当时挺高兴，唉，多长时间都没过去这一关了，今天总算是过去了一关。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生了这个矛盾，我心里想，唉，怎么又有这个事儿了？我又哪里不符合大法了？这时我又看到一团白白的像棉花一样的东西，当我看到这个东西后，这个矛盾又解决了。过后我心里想，我找执着心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想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不是我向内找执着心的方式不对呀？这个思想在大脑中一想就过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生这个矛盾的时候，我想这次我主动向内找，随后我就想，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一念发出，这个矛盾又解决了。过后我又想，我以前向内找都是找执着心，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中也没看到有这么向内找的，我这么向内找对不对呀？可别弄错了。我就在屋里地上来回走着想这个问题。旧宇宙走入幻灭时期是因为偏离大法才造成的，生命符合大法就不会变异了。那么在我的正法修炼中，我针对自己修炼中出现的不正确状态向内找，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这也是符合大法的呀。这么向内找，让大法直接归正自己的不正确状态。因为悟到了我应该怎么向内找，在集体学法时，我和同修交流这个事，我说我不知道那个白白的像棉花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有个同修说，那不是执着心，那是因素。还有个同修说，你这么向内找挺简单。有个同修也不知道怎么向内找，我去找他交流交流， 等他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说，我跟一个同修一直过不去关，对他一直都有抱怨。我刚才去那个同修家时，一路上我一直想着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这句话，还没到同修家，心里对那个同修再也不抱怨不平衡了。后来他又跟我说，我自从那天那么向内找后，对那个同修再也没有抱怨了，再看到他的时候跟看别的同修没什么两样，对他一点儿看不惯的想法都没有了。我这才明白，原来这么向内找还能解决与同修的冤怨。想一想也对，对修炼人来讲，业力、冤怨、思想业力、执着心和观念、外来干扰等等，这些都包括在不符合大法的范围之内呀。向内找，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这是把所有不符合大法的全包括在内了，没有遗漏啊。因为悟到了我应该怎么向内找，所以从那以后我就这样向内找了。2010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从老家东北去外省一个同修家的厂里工作。工作稳定下来之后，我想，我这么向内找是大法直接归正自己的，我应该对大法有个尊敬的态度。向内找时，我应该双盘，两手结印。认识到应该这么做后，我就保持这个姿势向内找，不断地想着，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想着想着，一下定下来了，看到空间场里有一个刺猬，一个色魔，还有一个很小的看不清是什么的动物趴在地上。这时大法用很微观的意念让我决定他们的去留。当时我想，大法让我决定他们的去留，我以什么标准决定他们的去留呢？我想了想，对他们说，要在我的空间场里存在，就同化大法，不同化大法的生命就会被清除。然后他们就消失了。至于哪个生命留下还是被清除了，大法也不让我看了。过后我还挺纳闷儿，我是大法弟子了，我的空间场里怎么能有这些低灵的东西呢？后来有一次学法的时候，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人的思想如果离开法，邪恶就会钻进来。哦，原来我的思想离开了法，那些低灵的东西才进来的。我一般都是在早晨上班前这么向内找的。向内找后，很多时候都能感受到空间场里是通透的，走起路来都是轻飘飘的。下面举几个我这么向内找的情况吧。大约2011年上半年吧，有一次我在上班前向内找，看到许多大手按着什么东西不让它启动。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安排的，准备干扰我的，我就想看一看是什么东西，提前解决掉它，以免它来干扰我。我想仔细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大法没让我看，对我说，都是大法在做。我明白了，既然这样，我就坚持这么向内找就行了。这件事过去三四天的时候，早晨上班，一个技术员对我说，你把料搅拌错了，不能用了，得损失好几千。我对他说，我不认识这些料，所以每次搅拌料的时候都拿到你们俩那儿去了， 确认无误后我才去搅拌，不可能错啊。那个技术员说，反正是错了，这些料不能用了。我说，如果这些料不能用了，就从我的工资里扣除吧。那个技术员没有说啥，我心里挺难受的，不是因为要扣工资难受，而是因为没有证实好大法而难受。我正因为这件事难受的时候，师父法身很祥和的声音对我说，那不是你的错。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跟在一起工作的同修说了这个事，他说，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那真不是你的错，那是干扰，你应该向内找一找。我听同修这么一说，我就开始一边干活，一边针对这个事向内找。找了将近两个小时，我看到空间场里的一堵墙消失了，空间场就清透了。我知道这件事摆平了，因为另外空间的因素一解决，表面空间的干扰就不存在了。中午刚吃完饭，那个技术员又对我说，没事啦，那个料掺到别的料里还能用。我开玩笑地说，我还以为要扣我工资呢。还有一次是在2014年的一天，我下午下班后坐在那里向内找，就感觉迷糊，连着两天都是这样，第三天还是这样。我意识到这是干扰，我对那个让我迷糊的生命说，我这么向内找是大法直接归正我修炼中的一切不正确状态，你让我迷糊是在阻碍大法对我的归正，是对大法大大的不敬，你太无法无天了，就按对大法不敬的罪处理你。然后我就清醒了，看到空间场里有一个囚车往外走，囚车里有一个高级生命，看不清楚是什么样。我想仔细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家伙，让我好几天才认清他。我正要仔细看的时候，囚车上又蒙上了一层布，我知道这是大法不让我看了，我也就不再看了。还有一次，在2017年11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我比较精进，天天向内找，可是一连好几天什么都没找到，我觉得这个状态不对劲儿。修炼人肯定是有漏的，怎么能找不出来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呢？有一次我在上明慧网时，感觉肚子痛得厉害，本来想发正念了，想想还是向内找吧，我就针对肚子痛一直在想，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想了一会儿，肚子就不痛了。我跟同修交流这个事，有个同修不理解，你找到什么了？我说我什么都没找到就好了。那个同修不理解。我说，旧宇宙中的生命，他们知道自己哪里变异了吗？不需要他们知道，他们只需要摆正对正法的态度，不干扰正法就能得救了。同样的道理，我针对自己修炼中出现的不正确状态，用心向内找，大法就会归正我这种不正确状态。因为我是修炼人，有些漏需要我知道，有些漏不需要我知道，只要自己不正确的状态归正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执着于找到了什么呢？有的时候向内找，空间场不清透，找了半个小时了，空间场还没清亮起来，思想中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这个念头很弱，有时思想中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了。有一次向内找半个多小时了，空间场还没清亮起来，我心想这样也不行啊，我用嘴说吧。我刚说了几句，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 就看到空间场以我能看得见的速度清亮了起来。所以以后一发现向内找时，思想中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这句话不清晰时，我就先用嘴说一会儿，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效果挺好的。为什么嘴说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比心里想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效果要好？到现在我也没有明白是什么道理。我觉得师父告诉我们，向内找有无边的内涵。向内找不仅局限在找执着心，比如学法时思想溜号、迷糊等，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发正念单手立掌时倒掌，练静功时迷糊等。这些状态是什么执着心促成的呢？我认为是外来干扰造成的。再比如病业迫害，有的同修找到了什么执着心，否定了病业迫害，有的怎么找执着心都否定不了。其实造成病业迫害的因素比较复杂，有的仅仅是执着心造成的，找到那个执着就摆平了。有的不只是执着心的因素，有时候是业力压下来了，有时是欠哪个生命的债，人家来要债来了等等。这是仅仅找到执着心就解决不了。从我个人的体悟来看，这种向内找的方式是无遗漏的向内找，有的时候甚至都不需要知道是什么造成的就解决问题了。但是这种向内找的方式，如果带着漫不经心、心不在焉、但信不信等心态向内找，大法不给归正。思想始终专一地想着，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才行。有的时候想一遍就解决了，有的时候要想几分钟，根据干扰的轻重，解决的时间也不同。以上是我在现有层次上的个人认识，望同修以法为师。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和实修中的偏差》，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永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日。近几年在同修中发现一个学法和实修上的问题，而且去年协党开始所谓的清零行动之后，我弟有将近20位同修先后被非法抄家、关押或判刑。从修炼角度看，我们知道这些出世的同修在各自的学法和实修上都有不同的问题，有的问题多年长期存在，身边有许多同修也都知道，有的曾被同修多次交流指出而无任何改变。这里不是说同修被迫害了还找他们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修炼人，必须明白任何问题都是修炼的问题，任何忌讳或回避都不是正确的态度。其实不止这些出世的同修，我们发现在一定数量的同修群体中存在一个突出的共性问题，学法和实修有不易察觉的偏差，但这个偏差却是关键的、重要的。这个偏差的表现是，不少同修重视参加集体学法，但相当忽视自己在家学法，有的在家几乎不学法，有的天天也学法，但不会用法来对照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问题不会向内找，不会实修，导致自身和环境问题长期都无法改变。有的重视上明慧网或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但只是在学交流文章中的办法和做法，一有问题就找交流文章，
或找同修交流，看似很精进，重视修炼，却是离法越来越远，无形中早已背离。大法是根本。选自师父经文《弘银求正法门》。发现不少这样的同修，不懂、不知道或没有从法中升华、改变的体验，交流无效。指出来是责任，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超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4日。我今年70岁了，小学四年级文化。听同修交流说超法对深入学法有帮助，我也开始超法。刚开始超法的时候，手直哆嗦，总写错字。字写的不整齐，有时还错行，横不横竖不竖的，写出来的字很难看。我心想，这是师父传的高德大法，这样抄对师对法不敬啊，这不行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我深知是师父明示自己一定要端正态度，静心超法，我应该严肃对待超法。学法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超法也是严肃的事。于是我要求自己做到双盘腿，挺直腰板，端端正正地坐着超法，从早上八点半到中午十一点半，下午一点到晚上五点半，双盘腿超法。那感觉真好，有时候觉得腿没有了。开始时人心杂念还很多，外来干扰也有，我一边抄法一边正念排除，但是很难排掉。那是因为在日常修炼中心不够清净，人的心很多，那能抄好法吗？我边抄边在心里念法，但还是有杂念和思想业力干扰，有时表现得很激烈，按下这个又来那个，心总是静不下来。后来我想，法大还是邪恶大？于是我边抄法边念出声来，这样一来，大法立刻显出了巨大的威力，人心杂念、不好的思想念头全被赶跑了，那些干扰我的物质也攻不进我的脑子里来了，能踏实的抄法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抄法时也是修心的过程，师父也在不断地鼓励我，加持我的正念。抄法时心急气躁都不行，每个字每一句都得耐心地抄，每个标点符号也都得认真地去抄。有一天我发现正在抄的一讲就要抄完了，却落下其中一行，怎么办？当时就不想从头再抄一遍了，想找个捷径，一下想起密勒日巴佛，他的师父让他在山上建房子，他得自己从山下搬石头运木头，房子盖好了，他师父又让他拆了重盖，他就拆了重盖，盖好了，他的师父又让他拆了重盖，就这样盖了拆，拆了盖，让他不断的吃苦，磨练他的心。密勒日巴无怨无悔，就听师父的。想到这儿，我就不再犹豫，决定从头开始抄这一讲。往后，哪怕有一个逗号、句号写得不好，我就重新抄。师尊看我有抄好法的心，一直在鼓励我。我不戴眼镜，也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有时抄到日落了，天很黑了，眼睛也不花不累。每天抄法，胳膊也不痛， 写字的手都是透明的，有时看抄法的本子的边会变颜色，白色的变成红的，又变成黄的，又变成蓝的、紫的，有的是银白色的和透明的。本子上的格一会儿放大一会儿缩小，有时还觉得师傅就在身边看着我抄，哪儿写错了或者错行了马上点给我，我一看一查真的是错了。有时看到小金星或是小银星在某一行或某一点出现，我一对照果然就是那个地方错行或字错了。师尊慈悲，对每个弟子都有有序的安排，给弟子最好的，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我用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水平写出的字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我就尽力写好，不断的抄法时也不断的背，在这个过程中能看到自己的很多人心、执着、观念、名利情这些人的东西，马上去掉他们。师尊看我想修也帮我拿掉很多。在整个抄法的过程中，我的身心变化很大，以前身体上有时会出现不正确的状态，现在已经彻底消失了，师父给我把他们从根子上拿掉了。我现在走路一身轻，干多少活都不累。以上是我抄法修心的一点体会，有不足之处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